欢迎收听世界第一才子曹生作品《嗜血的皇冠》，演播北竹。第四十六集，见王莽企图从兵书中找到救国之道，大司空崔发进谏道：“何不召回王毅？”王莽仿佛溺水者抓住了一根稻草，闻言大喜。尽管王毅像一个败家子儿，在昆阳毁了他几乎所有的军队，然而在此走投无路之际，或许也只有王毅才能带给新朝一线生机。大司空崔发又道：“王毅昆阳大败，无颜再见陛下，流连洛阳。今陛下召其前来，以王毅之狂傲决绝，只恐其一见诏书便将自杀以谢陛下。陛下当善言未知，利言晓之。”王莽于是召下王毅道：“君死无益，为我惜命。我年老无子，欲传汝以天下，赤王得谢，见物复道。”王毅接诏，百感交集。他对不起王莽，他败光了王莽的军队，而且也没保住王莽的独子。倘若王莽要他去死，他眉头也不会皱一下，反而会感到解脱。然而以王莽睚眦必报的性格，居然会原谅他，而且还要召他回长安，由此也可见出王莽处境之艰难，以及对他期望之殷切。王莽诏书所云：“赤王得谢，见物复道。”吉言令他不许推辞不来，过去的事就过去了，见面后也不用再提，以免他再有顾虑。至于王莽说要将皇位传给他，这话自然只是随口说说，把他当小孩哄而已。对王毅来说，死很容易，忍受着耻辱活下去反而更难。他决定活下去，为他的皇帝和兄长王莽竭尽全力。王毅回到长安，拜见王莽，伏地长哭。王莽扶起王毅道：“前事不提，今国家危亡，即将安出。”王毅道：“敢请陛下宽心，天下事尚大有可为。今洛阳武官俱在，中军犹有数万精兵，可保长安无虞。帝国之大患只在汉军，其余流寇并无远志，可以利用。臣请招降赤眉，许以高官厚禄、金银珠宝无数，命其领兵而东讨伐汉军。纵两寇以相斗，陛下居中，坐收渔利，收拾旧河山，其日必不远矣。”王莽闻言大喜，拜王毅为大司马，命其依计而行。且说汉军在度过了因刘之死而引发的一场内部危机之后，开始发动志在灭亡王莽的总攻。七月初，汉军兵分两路，一路由定国上公王匡率领北上攻打洛阳，另一路由申屠建李松率领向西进攻武关。汉军大出，三府震动，西线豪杰邓业、余匡起兵响应。邓业自称辅汉左将军，余匡自称辅汉右将军，众数千人先后攻下西线丹水，进逼武关。武关都尉朱蒙乃王毅旧部，当初在王毅面前断指明志，誓与武关共存亡。人通常只对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发誓，朱蒙也不例外。一见邓业等人兵临关下，朱蒙降也未降，麻利地开关而降。邓业拿下武关，士气大振，挥师北上，一路势如破竹，攻下湖县之后，距离长安已不足200里。王莽知道，就像人终究要死一样，汉军迟早会来，但他绝对想不到汉军居然会来得如此之快。他近日恶补兵书，军事略通，他知道失了武关 就意味着长安南边门户洞开，汉军可以自此源源进入关中。丢了湖县，则意味着长安向东的道路已被拦腰截断，再也无法和洛阳取得联系。长安已是孤城一座，而派往招降赤眉的使者却有如石沉大海，杳无音信。眼看外援断绝，难道只能坐以待毙？然而超现实的一幕发生了。王莽彷徨无策之下，召集群臣而问，群臣大眼瞪小眼，也是毫无主意。只有大司空崔发献计道：周礼及春秋左氏皆有记载，国有大灾则哭以验之，故亦称先嚎啕而后笑，宜乎皆告天以求救。大司空崔发说来也是饱学大儒，此次领兵攻打武关的汉军将领申屠建当年便曾在他门下学诗。然而无论崔发如何引经据典，馊主意终究是馊主意。哭如果也能作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话，因而早就天下无敌。王莽病急乱投医，毕竟馊主意也是主意，于是听崔发之言，率群臣至城外南郊筑台祭天。臣祈福命本末，又作告天策，隶属自己的功劳长达千言，念罢双臂临风，仰天高呼：皇天既命授臣莽，何不殄灭众贼，即令臣莽飞逝，愿下雷霆诛臣莽。说完不心大哭，气尽伏而叩头。王莽祭天完毕，崔发又献祭道：国难当头，陛下一人哭之不足，理应举国处哭，以及上天垂怜。王莽一切照办，命长安城中百姓旦夕俱哭，凡是来哭者由朝廷管范，哭声悲哀而响亮者，边哭边能诵册文者，则加封为郎官。于是长安数十万老百姓很高兴地哭了起来，长安随之变成一座哭城，从早到晚哭声不断。古来善哭者莫过于三国演义中的刘备。毛宗岗凭三国演义及刘备曰：安得一副吉肋，大有视刘备为演技派之意。然而刘备不干了，人家不是演技派，人家明明是实力派。想来却也释然，所谓眼泪必从伤心处觅。刘备一生颠沛流离，伤心事不知凡几，随便想起一件来都足以洒上半斤热泪，随想随洒，何急之有？再说长安这些老百姓奉旨而哭，起初也无眼泪，只能装装样子，慢慢便摸出了规律，拼命想自己的伤心往事，很快便泪如决堤。哭虽是假哭，泪却是真泪。此类假公济私之哭，昔人亦然。荷马史诗《伊利亚特》续集英雄帕特罗克洛斯之死，一众女俘汇聚哭丧，共悼国殇，云：一等尽皆嚎啕，无不热泪盈眶。看似哀痛帕特罗克洛斯之阵亡，实则各自哭着各自的悲伤。人生各有各的不幸，于是各有各的哭法。长安数十万老百姓在眼泪中逐渐分出了高下，最终五千余人脱颖而出，凭借他们杰出的处哭，封拜成为郎官。事实证明，长安并不相信眼泪，要想保卫长安，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战争。王莽仓促拜将军九人，号称九虎，领北军精兵数万人前往东方迎战。这数万北军乃是帝国的最后资本，倘若再打没了，那帝国也就彻底完了。王莽将九虎的妻子儿女作为人质扣留宫中，以督促九虎在前线为国尽忠， 又赏赐士卒每人4000钱以激励士气。4000钱是什么概念？以当时飞腾的米价而言，4000钱都不够拿来买半担米。王毅见王莽如此抠门，直谏道：区区4000钱还不如不赏，成败在此一役，想要将士们往死里打，赏赐也必须往死里赏。当时国库上有黄金约80万斤，其余钱帛珠玉财物无数。王莽以收买人心起家，出手一向慷慨大方，视钱财如粪土，当此危难之际更无吝啬心疼的道理。然而面对王毅要求他加赏，王莽却沉默以对，久久不答。君臣相对无言，王毅鼓起勇气正视着王莽，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眼前的王莽哪里还是他熟悉的那个君临天下的帝王，在王莽的身上已经没有了生机，只有垂暮的颓唐。很显然，他已经默认了自己的失败，他已经从精神上放弃了抵抗。他现在只是一个年迈的老人，孤独地坐于空旷的宫殿，内心一片荒凉，不再有任何欲望，剩下的只有悲伤。王毅不忍再看，别过头去，心中也是大感凄凉。良久之后，王莽这才叹道：事已至此，夫复何言？如果他们爱钱胜过爱国，宁愿为钱而战，也不肯为国而战，那这个国我不要也罢。说完，泪如雨下。直到此时，王莽仍然没有抛弃他对人性的幻想，他把问题抛给了北军将士：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，你们究竟爱钱还是爱国，你们自己决断。北军将士们的回答却很简单：国已经不国，钱永远是钱，区区4000钱就想换我们卖命，你王莽也实在是太侮辱人了。于是怨声载道，斗志全无。九虎领北军至华阴回西，不敢迎击汉军，只是扼守关隘。北起黄河，南抵太华山，布下一道数十里长的防线。汉军见官兵前来，余匡领数千弓弩手成堆挑战，邓业则率20000余人从文乡南出枣街坐孤，绕至九虎背后，九虎腹背受敌，大败而走。其中三虎郭钦、陈辉、程仲收拾散卒，撤退至渭口，守卫京师仓；另有两虎史雄、王旷则逃回长安，止却谢罪。王莽派使者责问，两虎自杀，其余四虎落荒而逃，不知去向。至于还留在王莽宫中的妻子儿女，你王莽爱杀不杀，咱是顾不上了。邓业大败九虎，适逢申屠见李松也从武关赶来，于是合兵一处，共攻京师仓。邓业又以王宪为校尉，领数百人北渡渭水，进入左冯翊，攻城略地。李松则遣偏将军韩臣领兵西进，试探长安道路。李松和邓业久攻京师仓不下，不免气馁，小小京师仓尚且如此费劲，何况长安城，看来必须等汉军主力前来才行。于是引兵退至华阴，休整不足，修制工具。李松和邓业攻击受挫，而被他们像风筝一样放出去的两个小兵王宪、韩臣却所向披靡，战果丰硕。王宪北至左冯翊，不费刀枪，各县豪杰已纷纷归降。王宪一路收兵，很快便重达数万人，在折向南行，兵临渭水，长安城已是隔河在望。韩臣西进至新丰，正遇新朝拨水将军窦融，两军交战，拨水将军大败而逃，韩臣热血上涌，在后一路猛追， 而这一追便追到了长门宫，距离长安城已不足20里。长安城已在汉军包围，而王莽最后的军队北军已伤亡殆尽。王莽无奈之下，只得赦免长安城中囚犯，授以武库之兵，由其岳父更始将军史臣统领出城迎战。王莽亲自劳军，杀猪饮血，立誓道：“有不畏心事者，赦鬼即之。”史臣领众囚犯从洛门而出，正准备渡过渭桥，囚犯们已是一哄而散。几秒钟之内，作为堂堂更始将军的史臣便沦落成了光杆司令。史臣左顾右盼，一个人也不剩，逃得还真是干净。史臣一人一马样样而回，王莽大为惊奇，问：“这么快？”史臣点头道：“嗯。”王莽又问：“兵呢？”史臣摇头道：“哼。”王莽闭上眼睛，不再问。八月中，长安城下汉军大集，在他们当中有郡县豪杰，有旧日官吏，有地痞流氓，有奸猾无赖，而更多的还是贫苦百姓。然而无论他们曾经的身份和地位，他们都有一种共同的感觉，那就是跟做梦一样，他们居然在讨伐皇帝王莽，他们居然在围攻都城长安。面对眼前这座有着200多年光辉历史的宏伟都城，他们心中已不再有敬畏之感，而住在都城之中的皇帝王莽已不再是凛然不可侵犯。然而作为汉军临时首领的王宪和韩臣却并不敢盲目乐观，攻城从来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。3个月前的昆阳便是他们的前车之鉴，王毅以100万雄师居然久攻昆阳不下，最终兵败如山倒，新朝精锐就此毁于一旦。小小昆阳尚且如此坚挺，更何况是汉新两朝苦心经营了200多年的长安？和昆阳相比，乃至和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城市相比，长安都称得上是一个无可比拟的庞然大物。周长60里，经纬各15里，面积达35平方公里，城墙高3丈5尺，墙基厚7丈，板筑夯土，固若金汤。王宪和韩臣绕着长安城转来转去，仿佛老虎吃天，无从下口。商量之下，决定还是先等待邓业、申屠建、李松率众赶来。长安虽然暂时围而不攻，但长安城外却已经是汉军的天下。在这里，没有法律，没有权威，一切旧秩序荡然无存，他们可以为所欲为，而且不用担心受到任何惩罚。此时的人性已经无所谓恶和善，他们只追求报复和毁灭的快感，多年来的卑贱和侮辱最终转变成了一场暴力的狂欢。于是汉军挖开长安城外王莽祖父、父亲、妻子、儿子的坟墓，掠走随葬财物，践踏尸骨，焚烧棺椁。城外的九庙、明堂、毕雍，这些耗费了无数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代表着帝国的光荣和尊严的标志性建筑，其中也有他们的赋税和劳动，然而也不要了，点上火，付之一炬，他们在烟雾中舞蹈，在火光中欢叫。再说王莽，由于一直拒绝进食，只是不断饮酒，加上睡眠的严重缺乏，已经大大损害了他的健康，他已经无法保持足够的清醒，大部分时间都处在幻觉当中。世界对他而言既迟钝又敏感，既真实又荒诞。汉军围城之后，王莽更是彻夜难眠，只能命琴师鼓琴，越吵越好， 希望能在琴声中睡上一觉。琴师犹豫道，琴声太吵，恐怕陛下更难睡着。王莽苦笑道，琴声再吵，吵得过城外汉军的吼叫吗？